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话语给我们智慧，用你的话语使我们生命成长，用你的话语让我们胜过罪恶，用你的话语使我们喜乐平安，用你的话语使教会得到成长。愿主今天晚上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中间运行。教导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认识你重要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旨意，能够活出你的心意，也能够讨你欢喜。愿主与我们今天晚上同在，让我们所讲的圣经节每一段都能够真正的认识，而且真正的领受，而且能够永远的活出来。祝福晚上的时间，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身心灵和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请把各位声音都关掉好了。我还是用这个 PowerPoint 的方法来教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可以弟兄姐妹一边听的时候就一边看 PowerPoint，也比较容易听得清楚。那也有可以回去复习，如果给你们讲义或要什么资料，都可以跟我来索取。好的，记得我们以弗所书，我们这个是第三讲，在第一讲我们就是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讲到保罗的祈与问安，然后我讲过整个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六章里面分成两段。保罗的书信基本上都是这么有逻辑的，先是讲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丰富的地位，在我们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就讲到耶稣基督神圣灵为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让我们过去、现在、将来完全得到一个你都想象不到的属灵福气。然后第二章、第三章就讲一个对比，我们过去是怎么灭亡，怎么在世界里面、在肉体里面、在魔鬼的权下，怎么是悖逆之子，我们是没有希望，而且是死亡的。但是神怎么救了我们？不但这样，还让我们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全人类，在基督耶稣里能够信他的人。被他拣选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那神就建造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成长。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就说，那么神拣选我们这些人成为教会，而且成长的目的就是达成他的奥秘，他的计划。所以总而言之，一章到三章就是告诉你神为你做了什么。那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说：“所以，你看，一有所以，既然神为我们做了这些，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要为神负上什么样的责任？而且这个责任不是你做不来的，是神已经给了你，让你活出来。所以就讲到这个责任，所以它是分成两大段。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一就是教义，我们在基督里的福气。首先，我讲过第一章的三节到23节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原文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只有一句话，你看很有意思，202个字，希腊文只有一句话，没有分段。为什么呢？是保罗对圣父、圣子、圣灵的赞美。因着圣父为我们做的，圣子为我们做的，圣灵为我们做的，我们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他是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在上次已经讲到神为我们做的，各位还记得吗？父神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什么？拣选。那神，他三位一神的父神，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做了一个工作，而且计划好。来拣选人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父神的工作。那基督耶稣的工作呢？他的工作重点就是 父神的拣选的人，他赦免，而且他拯救。不但这样，他也让我们得到了永远的基业。那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圣灵把父神基督做的工作能够运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不但这样，让我们得到确据，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帮助能够活出来。那首先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经文第一章三节到二十三节来读一遍，我读给各位听，各位在听的时候就来思想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解释。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你看多么奇妙，我们练都要练那么久，但是在原文里面保罗是一句话，真是奇妙。在父神的工作，我们已经讲到他拣选我们，你还记得父神的选择拣选人的条件是什么？神的拣选，它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你因着信耶稣，而且你就能够圣灵让你能够跟耶稣基督联合，得到他的救恩，你才被拣选，而且让你得到圣洁，毫无瑕疵，多么奇妙！这是神所预先定的一个计划，叫做预定。预定这个计划，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神就预定你成为他的儿女，不得了，你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着你接受了父神给你的计划，得到了。所以，让我们永远赞美神。那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从七节到十二节，那父神的工作是拣选，圣子的工作是救赎，圣灵的工作是印记，在你身上盖一个印。好，我们来看，基督的工作。A 是父神的工作 ，B 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有三个重点，你看我写一，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基督耶稣为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 让我们得被救赎。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从罪的咒诅、罪的刑罚、罪的捆绑之中把你释放出来。就好像你本来是在一个奴仆的里面，在罗马帝国，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有6000万的人民人口，当时有6000万，奴隶就有600万，很多的奴隶。这些奴隶啊，就是永远都不能得到释放，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有人他的愿意有人为他付出一个代价，就可以把他救出来。那今天呢，主耶稣为你我做的工作事情，就是我们有罪恶感，而且我们有罪的权势。我们在罗马书讲过，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你不犯罪都不行。我们都其实拿自己本身都知道，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都在罪恶之下，罪要让我们去做任何坏事，你都不能够脱离，因为你没有这个权柄。但是主耶稣把你从这个囚禁里面救出来。他救赎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现在，过去把你救赎，现在还在救赎，将来还要救赎，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不但让你救赎，他怎么样让你救赎了，不是没有付代价的，借着他的血。换句话讲，有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他的生命能够牺牲了。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把我们救赎。换句话讲，他付出的这个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因着他付出了这么高贵的代价，才能够把你我救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救恩，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才脱离了死亡，我们才脱离了罪带给我们本来的刑罚，而且呢，让我们罪过得到赦免，这是两件事情。救赎是把我们从罪的刑罚、罪恶结果得到释放。那赦免是什么意思？赦免的原来意思就是把它带走。什么叫带走？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每一年有一天叫做赎罪日。如果旧约我们都读过，赎罪日那一天啊，神就要大祭司，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大祭司，代表全国。那一天要有2只的山羊带到圣殿，带到神的面前、圣所面前。其中呢，一只山羊要把它杀死。当然，杀以前，大祭司要按手在他头上，就象征的把全国以色列百姓的罪，在这一年一次，把这个全国的罪，包括自己，都放在羔羊的头上，就让这个羔羊代替人的罪，然后把他杀了，就跟上面那个救赎意思是一样的。还有一只羔羊呢，大祭司要把他带到旷野那里，然后用手按在他头上，也是把所有人民的罪放在他的头上，然后把这个羔羊，这个羊就在旷野放走，这个羊就跑，就不见了，而且永远找不到了，就不见了。他是什么意思？神设立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让这个以色列的民啊，他们的罪过能够被带走。就好像一个羊羔到了旷野，跑到无限的远，那我们的罪过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就免了，就赦免了。所以今天就像诗篇103篇讲的，天离地有多高，耶和华的慈爱对敬畏他的人也有多高。你有没有想到天离地有多高？那是不得了。然后东离西有多远？你知道东离西有多远吗？答案是无限的，因为东和西永远不能接轨，它使我们的罪过也有多远。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永远 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都被带走了。那请问弟兄姐妹，很可悲的就是常常我们中间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基督徒，他犯了罪或者犯了想到自己过去的这个罪，他心里都不能够得到心里的平安，而且觉得不被神饶恕，他不记得神告诉你说这个羊羔已经把你的罪带走，他也不记得诗篇103篇讲的东离西有多远，神让我们的罪过也离我们多远。神对我们的赦免是无限的，当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赦免，这个我们的过去的罪得到赦免，现在的罪得到赦免，将来的罪也得到赦免。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任何罪来到神面前，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一定会赦免我们。因为他为什么会赦免我们？答案就是在基督里。当神看我们在基督里面，他愿意原谅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诗篇103篇讲得很好，他说父亲怎么连续儿女，神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他知道你我还是软弱的，所以他会继续的赦免你、拯救你，他的是无限的。可是这个注意啊，神的这个教导常常你要两面的，一方面神是永远在洗净我们的罪，你真诚的来到神面前认罪，他都是信实赦免你，但一方面并不表示一个人不去一个人去犯罪就不会产生有不好的后果。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会有罪恶感，我们会失掉了喜乐平安，我们会跟神的交通断绝，而且很多的难过、很多的失望，所以我们又要回到神面前来求赦免。可是让我们要小心，怎么小心呢？常常认识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胜过罪，减少犯罪。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我们还会继续的解释啊。所以基督耶稣为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救赎和赦免。第二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聪明，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哎，这很有意思。我们的中文和合本是翻成神用诸般智慧聪明赏给我们恩典，但是在不同的版本告诉我们，神主耶稣第一个是赦免我们、救赎我们，第二个是借着耶稣基督，神给你和我有智慧、有聪明，是神赐给我们智慧、聪明，来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好，这里我们要今天晚上要进到一个非常有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我们才能够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神啊，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他有一个旨意，神的旨意是最好的。这个旨意是一个奥秘。什么叫奥秘？这里告诉你了。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不知道的真理，现在启示了给保罗，也给了，借着保罗和众圣徒，也给了我们。所以奥秘就是，神的奥秘就是一件长久封闭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在以前，神没有告诉人，是盖在那里的。现在却把它打开了。换句话讲，神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啊，旧约的先知、使徒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我们以弗所书都要告诉我们的。 现在神把他心里面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计划、一个旨意告诉我们。请问弟兄姐妹，你想不想知道什么是神永恒计划里最美好的奥秘呢？当然，你很想知道。好，我们下面就要解释什么是神的奥秘。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设计好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伟大的计划就是神自己，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神是非最有智慧的，全知全能的，他知道一个最好。你看，今天如果你到一个艺术家、一个建筑家，他告诉你，我这个创作是我最好的，那就不得了。那神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不但有了计划，神还要执行。怎么执行？圣经刚告诉我们，照着所安排的。神有计划，有安排，然后来实施这个计划，这让这个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好，我们继续看，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神照着所安排的。安排这个字啊，原文就是一个管家。换句话讲，神有一个计划，然后把它执行出来。管家就是把它预备，把它执行的。那这个所安排的，就是神要预备好一步一步的行。好的，那我们再看神的计划是什么，他怎么去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这个安排，神的计划一步一步行，要行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你看啊。他有一个计划，要到有一天，日期满足，当然就是要到有一天。这一天满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天上就不得了了，那就包括天上宇宙，还有所有的天使天君，所有的天上的一切的灵界的，还有地上一切。你看这个圣经啊，其实你看字义就知道。什么叫地上一切？你有没有想到一切包括什么？很简单嘛，第一，一定是所有我们的受造之物，人类，这是一切。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或那时候非美国，或者是你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所有的人类，不管是任何的种族、皮肤等等。第二，一切包括什么？一切的。动物界、自然界、植物界，换句话讲，就是所有神造的一切，所有的天上的、地上一切的。好了，要怎么样呢？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就是神的奥秘。什么意思？我们要解释啊。如果各位你去参考不同的版本，当然我们中文的很有限。不过我们看了，我看了一下现代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还蛮好的。他是这样的翻译哦，他说神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刚刚讲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完成他的计划，就是让天上和地上一切被造的都归基督。原来归于一的意思就是全部归于基督来管理，全部归于基督来统筹，以他为首，所以基督就是将来一切被造的他的为首的管理的。再来解释啊，原来自从罪进到人类世界以后，罪就让神和人隔离了。回到创世纪一开始，因为你这个计划，你看就从这个创世纪开始啊。其实计划是远超过创世纪，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当创世纪第三章讲到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罪进来了，人有了罪，首先罪让神和人隔离了，就是产生了死亡。 死亡的意思就是隔离。然后呢，人和自己也产生了问题，人和自己也隔离了，人开始有了本来是平安的，跟神和好的，而且现在惧怕、羞耻。然后亚当跟夏娃也隔离了，人跟自己最亲爱的夫妻也隔离了。然后亚当、夏娃的后代，上讲到，该隐把亚伯杀死。人与人之间，兄弟姐妹也隔离了。再下来就从圣经一直读下来，种族与种族隔离，然后犹太人跟外邦人隔离，世界上全部都是屠杀。你看，如果看你喜欢历史的话，我喜欢历史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历史，一直都是残杀残忍。不但人与人之间有隔离。人与万物也隔离了。你看，今天这个自然界是那么破坏，人跟这个动物啊，也是动物也受到了残害。总而言之，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神本来造人，我们先看下一个啊。神本来，我要给你看一个神，我这里可能没打。神本来造人啊，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在哥罗西书1章16到18节，一切都是借着他，借着基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总而言之，神创造这个世界，万有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万有也都是为着耶稣基督造的，万有也是靠着耶稣基督而存在的，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造的。可是因着人不要神，得罪了神，产生了这个罪，所以人和神、人和人、人和万物、人和自己全都隔离了。可是神他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我们看哥罗西书1章20节啊，既然借着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什么？和平。刚刚讲到，世界没有和平，人与人没有和平，人与神没有和平，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和平。可是呢，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已经完成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哥罗西书也是讲，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哇，所有一切的不和好，只有神能够让他和好。什么方法呢？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受死，让人和神和好。因着他的付出的代价，神就赦免了我们。而且继续的会讲，也叫犹太人跟外邦人，那就全人类也和好。不但这样，还让教会被和好。我们被和好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儿女，成为教会。能够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一直到有一天，那一天的时候，时候到了，天上地上的都在耶稣基督里，整个宇宙跟神和好，整个宇宙归于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神这个计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当然这个日期满足，我们就知道在千禧年。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当世界末了的时候，时间到了，神千年国度降临。然后在千年国度以后，就接着有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一个永恒的，永远到永远。在永远到永远里面，全部的这些被造都在耶稣基督里。注意，都在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都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的管辖之下，在他的联合之下，跟他生命联合之下，和谐和永远长存，同归于一，归于基督管理。所以，这个就是神荣耀计划的最终目标。所谓神的旨意的奥秘，就是他把他最好的这个计划 怎么样计划，怎么样执行，将来怎么完成？完成就是在永恒里面，在神的新天新地，所有我们这些人类被造的，而且天上地下的，都只有一个王，就是神耶稣基督管理，而且是和谐的，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也跟万物和谐，这个就是神的计划。我不知道到这里有没有看见神的计划是那么的伟大。这个也就是以弗所书的中心思想。好，我们再看下去啊，还没解释完。如果不了解，你来思想，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欢迎你来讨论。所以，神计划、神的奥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救赎。原来，神这个奥秘的计划的整个执行，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救赎。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让一切都和好了。从亚当那个失去的乐园，也在耶稣基督里失而复得。你不论你是读诗篇第二篇，你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都讲到我们人类亚当始祖神赐给我们的这个乐园和福分失掉了，因着人类的犯罪。我在翻希伯来书啊，因着人类的犯罪，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等等。然后第九节，他说那位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着受死的苦，就得到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而且要领我们。他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万物所属，万物都归他的，万物所本，万物也从他来的，要领许多的儿子，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进到荣耀里去。换句话讲，神在创立世界，创世所赐给人类的这个乐园被撕掉了。可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赎回了。不但这样，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路的带领我们今天，一直到将来，把我们带回去，让这个我们撕掉的祖先亚当撕掉的这个福分和乐园重新给我们，这就是神的计划。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宇宙的混乱都被除去，世界回归太平，主耶稣基督统一宇宙。这个就是神永恒荣耀的计划和旨意。有一天，这个分裂的世界、人类、自然界，都要成为一个无与伦比的合一。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神的面前，全部的人类、全部天使、一切。我们都是无与伦比的合一，而且是和谐的，就像完全根据启示录告诉我们，那里是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了和平，充满了神的爱，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它是从什么时候计划的？你要看出来啊。所以圣经学者威廉·巴克莱指出来，神旨意的奥秘。首先告诉我们，基督是神和好的工具。你看，这个世界自从犯了罪，刚讲过，根本不可能和好，永远不可能和好。人类是不停的残杀。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尤其是最近，因为这个 COVID 这个肺炎，新冠肺炎，你看造成社会多少的分裂。宇宙是永远不合一的，只有一个方法。在基督耶稣里连接才能合一。好，这是第一。第二，基督已经制造了和平。那现在呢？我们这些被基督制造和平的人，就是教会，就成为让人和万物跟基督和好的一个器皿，一个工具。换句话讲。我们被神拯救， 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来完成神的计划。主耶稣把万物连在一起，表明他为我们做，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又回到整个这一段，你看，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然后，神的这个计划要继续的扩展。有一天，神要让万人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归神管理，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我们这些信徒成为被改变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都是神的计划，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历史中。在继续进展他的计划里面，我们是参与的。注意，我们不是观看者。今天你我们所做的，或者我们没有所做的，我们所活出来的，或者我们没有所活出来的，都会影响到这个计划的进行。可见你知道你是何等重要。今天你和我，注意，你和我。神都认识我们，神都拣选我们，神要我们在他的这个计划的过程里面，是他的工作的一个部分。所以在第二章讲到，我们是神的这个奇妙的工作，是神造就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目的就是把这个神的合一的目的能够在宇宙里面实行出来。实行出来。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到此为止啊，有没有想到一个事实？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因为在前面讲过，为什么神这样做，是因为神的主权，因为神的爱。如果不是神的爱，他不会这样赦免恩典恩待我们，他可以用别的方法，可是他爱我们，爱你，然后把。在创世之前立了这个计划，让我们得到了他的爱，成为他的儿女。那现在呢，整个这个宇宙啊，还是一个败坏的、一个分裂的、恶的势力和恶的势力竞争，魔鬼和神也在不停的征战，而且鬼魔也在征战。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啊，种族和种族分裂，你看，尤其最近你都知道。白人跟黑人，白人跟东方人，东方人又跟黑人，不同的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分裂，阶级与阶级分裂，自然界也是，整个都是破坏了。那不要说整个世界，讲到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心里面也都是不停的挣扎、紧张、内战、善恶的挣扎。人恨自己的罪，可是又爱他们，为什么？答案就是人没有基督。当人没有基督，神和人有间隔，人和人有间隔，人和自己有间隔，世界是充满了不和平，充满了血腥。这个不是神的目的。撒旦现在是掌管这个世界，圣经跟我们讲，撒旦是世界的王。可是，在千禧年国的时候，撒旦要被赶出去。而且到了末日的时候，撒旦还有跟随他的鬼魔都要被扔在火湖里，直到永远永远。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除掉了这些罪恶。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啊，你也想想看，人类其实是很矛盾，人总是在追求自我的价值，到底我们活在地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认知，有什么意义？人都寻找自己的价值，可是人怎么寻找，他不能够有持久的目的和意义和满足。人的生命就像诗篇第一篇讲的，是一个糠秕的人生，风一吹就没有了。糠秕是没有生命的，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很惧怕的，根本不稳定的。相对的， 一个有神的人是像一个树栽在溪水边，高高的，充满了生命。你看神的对比，有神生命的人是那样充满了活力、生机、盼望。那没有神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地位、钱财都不管了，他只是一个飘渺的、一个糠坯的、没有价值的、没有人生的、没有一个根的一个人生。所以人是永远不可能靠自己能够找到他人生的目的，唯一你知道你活着的目的，乃是你跟神联合。今天你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地位，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智慧，神有一个计划，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不但创造世界，他也为我们和好牺牲，把人和神之间的不和除掉，把人和人之间的不和能够除掉，而且借着我们能够在地上有一个目标，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有智慧和聪明，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当我们知道原来你我活在这个地上不是一个没有目标的，我们是在永恒的计划的里面的一份子。那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进展里面，神借着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把他的合一活出来。怎么活出来呢？也就是我们4章、5章、6章，怎么样一个新的生命、智慧的生命、光明的生命，能够让人看见神，能够接受神，而且让我们可以跟夫妻的相合、儿女的相合。跟人的相合，跟撒旦的征战，都是在完成这个计划。一个人，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地位，你活在地上的使命，你的人生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有目标的，有盼望的。英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女王，我们都知道维多利亚。维多利亚小的时候，她在读这个小学。可是小学或者其他人不让他知道他就是将来英国的女王，为什么呢？因为怕他自己知道了就开始骄傲，而且要人家溺爱。可是到了一段时间，老师就最后要让他知道自己整个国家的计划，就是有一天这个维多利亚，他要成为英国女王的事实，所以当维多利亚知道这个事实，他什么反应呢？他说：“好，那我知道了。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就要活出一个像一个王的样子，因为我一定要做一个好的王。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无论他说话、他行事，他都记得他是英国的女王。”今天也是，我们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那么高超，神让你在他的计划里面，你有没有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他的计划？好，我们以弗所书还会再继续讲到。好，我们再看主耶稣的工作，第一是救赎赦免，第二给我们智慧聪明，得知神的奥秘，第三。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他的里面，你看，又是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这就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好，原来基督耶稣给我们的第三个福分，就是让我们得到了基业。什么是基业呢？各位早就我们都讲过，就是将来你可以在永生里面得到神赐给你一切的属灵的恩典，得到永永远远的福分。从另外的一个翻译本啊，版本有不同的翻译，也可以翻译使我们在它里面成为基业。换句话讲，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你我也成为神所宝贵的基业。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救赎、赦免，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成为他的基业。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保罗告诉我们，叫他的荣耀 叫耶稣基督的荣耀。你看他为我们做的那么大，从我们这些信徒首先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的称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做，另外一方面我们只有感谢神。好，我们接下来看，除了圣父的工作拣选，圣子的工作拯救，那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第一叫做圣灵的印记。什么叫做印记啊？他的意思说，好，你们就是指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的印记？第一，听见了真理的道。当我们听见了神救恩的福音，罗马书第十章也是，当我们听到了福音的真理，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听到了神的话，你相信了耶稣，接受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们都是这样，听神的道，接受福音，相信他，就得到了圣灵印记。好，圣灵什么叫做印记？神实在是爱我们，他要给你一个保障。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将来可以得到永生？或者你可以回到上面讲的，我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神的计划完成，全天上地下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也在其中之一了。他告诉你，我保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耶稣的那一时刻起，圣灵就怎么样，就住在你的心里面。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答案不是说我有去教会，或者我读圣经，或者我做了什么好事等等，或者不是。答案就是说你清清楚楚有圣灵在你里面。当圣灵在里面，他是你的中保，他在这里来帮助你，保护你，鼓励你，而且他会，如果你做得好，他会在心里面给你喜乐，鼓励你。如果你做得不好，做错了，他会责备你，让你忧愁，让你悔改。那你就知道圣灵有一个印记。印记啊，如果你去买卖一个合约，合约完成以后啊，盖一个印，就表示这个合约交易完成了。还有呢，这本书，这个圣经是你的，你盖上一个印，表示这是属于你的。所以圣灵在你身上盖一个印，表示你是属神的，表示你已经被神买赎回来了。而且盖一个印表示保护，在你盖一个印表示这个是属于你的，归你保护，而且是真的。所以这个印记啊，当你知道圣灵在里面，你就知道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今天你无论到哪里去，无论在任何场所，你知道你是属神的，是安全的，是真实的，是受保护的，而且圣灵这个印记盖上就是永远跟你同在，绝对不会离开，所以你是多么的有保障，多么喜乐。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神的儿女？怎么知道将来会得到永生？因为我们有圣灵盖了一个印。所以今天你无论到哪里去，是神，你是属于神的。如果你做得不好，你是属神的，圣灵会告诉你做得不好；做得好，圣灵也会告诉你。第二，圣灵除了在你身上印记啊，圣灵还有一个凭据，这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印记如果你读英文就是 seal， 就是盖印，印上。凭据就是一个 pledge， 一个原文做值啊。好，今天这个凭据的意思我们还在用。如果你今天去买一个房子，房地产，你看了这个房地产你喜欢，而且签了约，下一步要什么？付定金。当你付定金的时候，这个产业你虽然还没有都拿到，可是已经表示这是属于你的。所以这个凭据就是一个首期款， 一个定金，也就是保证你可以拿到基业。换句话讲，神给你一个圣灵，就告诉你将来你的救赎一定完成。这个凭据还有一个字义意思，就是订婚戒指。当新那个未婚妻、未婚夫他们结婚以前，先有订婚，戴上订婚戒指，表示这个事也就定下来了。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订婚戒指，将来跟他联合。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被赎的时候，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就是完全被赎。基督徒，我刚讲了，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赎我们。但是我们被赎啊，要经过三个阶段，每一个信徒都是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救赎了。罗马，以弗所书1章7节，当你信他，你就得到赦免，被救赎。另外呢，当我们还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一天一天的离开罪恶，一天一天的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经历救赎，也一天一天更像基督。这是我们继续的进行。当然，我们需要活在神的亮光，活在神的爱，活在神的恩典，我们在第三章都会讲，就一天一天更像耶稣。等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我们就完全的被赎，那就是什么？就完全像他。约翰一书3章2节讲的，将来如何，我们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像他。所以过去我们被救赎，现在每一天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继续的被救赎，而且一天一天更像耶稣，像从这个镜子反照一样。有一个盼望，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的被赎像他。所以因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在1章6节，使圣父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使他圣子的荣耀得到称赞，使圣灵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能做的，只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感谢神，因着他整个的救赎工作、整个的计划，而且完成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好。对不起，我按到上面了。那我现在停一下，我们先很快的思想一下。所以在整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讲到第一章里面1节到2节是祈雨问安，3节到14节就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啊，第9题，每一位神的位格都参与到我们的救赎。那神的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完成他旨意的奥秘。我看这里没有写，就是他旨意的奥秘，这就是他教导我们的。那在15节到23节，就是一章的下半段，是讲什么呢？他是告诉我们说，前面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15节到23节，就是神为我们做的这么大的工作，我们了不了解？我们常常不了解，你不了解神对我们做的工作，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活出来。我不知道，你就不能够活出来你的身份。所以保罗要为信徒祷告，让我们能够眼睛打开。让我们能够知道神为我们做的这个，给我们的指望是何等的大，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高，更重要，他给我们的能力，今天如何救我们，这就是他教导我们的，也是我们下次要讲的。所以，我们首先停到这里，首先停到这里，我想我还是先回到我们今天的 几个问题啊，来思想一下，然后也可以请你们提出问题来，我们可以来更加的讨论。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太容易了解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恩典，很高深。但是你借着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启示给我们，原来你的旨意的奥秘告诉我们，让我们了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已经预知一切，而且你为了赐给我们最美好的永生，让全人类凡是信靠你的，都能够得到这个永生，而且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永远在神面前得到和谐，得到合一，而且永远归主耶稣管理，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归基督为一。感谢你，让我们首先就已经在这合一的里面与你合一了，与基督合一了，也让我们人生跟自己合一，跟家人合一，跟弟兄姐妹合一，跟世界上的人能够活出你合一的生命，影响他们，让你自己的国度能够扩展，让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执行，到有一天末世的时候，时候到了，全人类、全天上地下都要归于你，这是你的计划。谢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个计划，让我们眼睛得到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给我们的恩典是那么的高，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也活出你的生命和计划。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继续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现在先把这个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啊，也先放出来给各位复习一下，也请弟兄姐妹啊，你自由讨论。Vivian 是说，如果你每一个人都关掉，因为怕有的人声音很吵。那我问的问题，如果你可以帮忙回答啊，或者我们一起讨论，你就开你的那个打开，你就回答，那这样就好一点。那我想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保罗是否赞成人上天堂是预定的，就预定论，上次已经讨论过这些，今天就不讨论了。那希望也给各位有一个参考，虽然是很多人一直弄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预定得救不得救，其实我们上次都讲解过了，今天就不讨论这题。我们看下一题，什么叫做救赎？刚讲的基督耶稣是救赎，为什么我们需要救赎？好，那下一个问题就要思想，今天我们的日子，你有没有活在一个你的罪都被赦免的样式来生活吗？那我们来讨论这问题。你今天有没有感到你的罪都完全被得到赦免？神不再定罪，可是你自己还在定罪你自己，难道还有这样吗？好，第六题，看哪一位帮我们分享啊？一两句话都可以，好不好？
好，牧师，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啊，桂红，哎，欢迎。
今天没有觉得是在被定罪，真的是知道他的爱是他的救赎是永恒的，是永远的。因为在罗马书八章应该是第一节吧，说的凡在基督耶稣里的，神就不定罪了。但是呢，圣灵也要求。就是有时候做的不好，或者心思意念，或者说的不好，就真的是给提醒，就来认罪，几乎是要每天都认罪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是自己定罪，我想不是吧？就是真的是求神赦免，也知道他光照，然后呀，就 OK 了呀，就但是努力再不做不犯同样的哈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吧。
第一个，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圣灵会很敏感，有一个雷达告诉我们。那我们知道做的不好，我们就求神帮助，让我们首先赦免， 救赎；第二个，希望以后不再犯，然后你就恢复跟神的和平。所以，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会一生里面越来越减少罪恶，越来越能够享受到基督给你的恩典，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说是故意犯罪。我们当罪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很多圣经是要全部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避免犯罪，怎么样讨神喜悦等等等等。所以，可是我们喜乐的就是说，神赦免了我们。那既然神赦免我们啊，我们就不要自己不赦免自己，紧紧抓着自己的那个痛苦，还在懊悔，那也是不需要的。
嗯，谢谢牧师。
还有没有哪一位？
牧师，我是艾琳丽，我
哦，
可以分享
是，
吗？
那请请。
好，谢谢牧师，你的教导很好，很清楚。我知道我好需要救赎，因为我都是一个罪人，我都被圈在罪中，所以我不能自己救自己，我需要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把我救赎，把我从困境中释放我。所以呢，我现在是因为我的生活是有平安跟喜乐的时候，我真是看到我的罪是已经赦免了。我不能常常都控告自己说什么都犯罪啊，什么都难过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撒旦的声音，不停地控告我的，我就跟他说，我已经是被赦免的罪人了，我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撒旦就不能再控告我的时候，我就得释放，我就有那个平安跟喜乐。谢谢老师的教导。
讲得完全正确。我们每一个人，你看，我们一讲这个开始，就是保罗告诉他们说：“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平安。平安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救赎，罪恶神赦免我们，所以我们有了恩惠是原因，平安是结果。那我们有了平安。那刚才讲到救赎是三个过程，就像师母讲的，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救了我们，就像罗马书第8章第1节桂红讲，当他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已经从罪得到了赦免。可是，在我们还没见主以前，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还有罪来，想要来，让我们犯罪，那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胜过。可是，在我们没胜过的时候，过程里面，我们神继续的救赎我们，而且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像神。而且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有一天到了天上，那是最美好的，我们不会再犯罪了，我们是完完全全得到救恩，这个是神赐给你我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有罪，我们当然不会故意去犯罪，希望。但有了罪，我们求神赦免，就希望再回复到平安，能够继续越来越少犯罪。还有没有？谢谢。
张牧师，你
哎，
好，我是丁香，
哦，丁香，
我讲两句，
停，
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就是自从信主了以后，信主得救受洗。这个时候，我们就被分别为圣，成为圣徒，把我们的地位提得非常的高，是跟神同在，是变成神的爱子，神的儿女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这种得救，是父神已经很在我们未出生之前，在创世之前就有的计划，
是的，
并且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是救赎了自己。
是的，
那么圣灵的工作，圣灵呢又在我们这个身上打下了印记，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在这个罪的上面，我觉得我们没有包袱。神一次，我们这就是一次信主，一次受洗， 我们就神的主的宝血就一次就把我们洗清了，就。所以在这个信主的生活当中，就不再成为罪的奴隶、罪的奴仆了。我是这么体会的。
完全正确，对呀，讲得很好，感谢主，我们都在成长里面。好，那我们很快看一下下一题。下一题简单的讲，我们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都得了基业，而且这是神预定的，就是神预先计划让我们这些儿女啊，就是神的儿女可以得到一个基业。那请问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基业？就是问这个问题，神给你的基业是什么？自由回答一两句就可以了。
我是 Bobo。
哦，好，欢迎。
神给我们的基业是永生，在属灵里面得到的福分。
哇，波波，你是新信主，可是那么答得那么好。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永生嘛。那永生是什么意思呢？波波，永生是什么意思？
永生就是指永生咯，不会解。
永生字面讲就是永恒的生命，其实就是神的生命嘛。当基督徒就是信徒接受了基督耶稣，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耶稣
得到了
生命。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就是永生。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跟神一同在永生里面。所以永生不只是一个值，也是一个量。值就是说永生是永永远远跟在神面前活着，量就是今天神在我们里面，你今天已经有永生了，神的生命就已经在你里面运行，让你活出神的生命来。所以这个基业第一个是得永生，第二个当然你从圣经这个启示录看见，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跟神永远的同在，而且跟耶稣基督是合一的，永远在一起，这个是我们得的福分。地上的人什么都，也许他追求地上的事，什么都得到了，但他没有这个天上的基业，什么都是一场空。这个基业是神给了你，圣灵保证你一定得到，而且让你将来永远在天上，这就是神赐给。
好，谢谢，很明白。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谢
谢。你有没有？
我认
为，
我丁香。
好。
我觉得这基业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是的，太好了，你看所有属灵福都包括在这基业，从现在一直到永恒。好，我们再看下一题。你从圣灵那里得到了什么福分？在生活里面你对这些福分有怎么样的认识？那如果知道圣灵给了什么福分，那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跟这个福分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是波波哈。
哎，
我觉得我个人得到的福分就是，我得到很好的消息的时候，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感谢主。我遇到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会很，就是对神很有信任，我也谢谢他从那些不好的东西里面教导我去成长，怎么去改变那个心，怎么去看。人很开心，就算遇到不好的东西我也会笑，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都知道，伯伯，神的话何等重要。如果神的话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神的话保证了我们，所以你知道神不会骗我们。在提多书第一章讲到，神是没有谎言的神，我们信的这位神呢，他不会骗我们的，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绝没有谎言。所以他告诉你，今天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神都借着圣灵万事效力，所以我们就感谢你有一个这种正确的观点。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是有他的保护，有保，那你就知道圣灵会保守我们，而且为我们祷告带领我们。所以你要从得到圣灵啊，圣灵对我们的福分，你从这个圣经了解，那你遇到任何事啊，你就可以活出来。所以你在每一天，如果你心里不喜乐的时候， 你就想到圣经告诉你，圣经说主耶稣赐给你喜乐平安，要你常常喜乐，那你要自己克服这些，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或者你做的不好，刚刚讲过圣灵会提醒你，那你就赶快，哎，圣灵告诉我不可以做，那我就不要做，哎，这样圣灵鼓励我去做，这样做的对弟兄姐妹有帮助，那你就去做，所以都跟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关系的，这样说。好，我们先看第下一题，各位，你们都可以回答，请哪位回答？神三位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怎么如何参与给我们的救赎？
我是
刚才重复了很多遍，来啊，桂红，请嗯
啊，好的，神的三个位格参与我们的救赎，就是说父神是拣选的工作，圣子他是成就救拯救和赦免的工作，圣灵是实施运行这一工作，使我们人得到印记，
是
得到
还有得到凭据，印记和凭据。所以你看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每一天常常想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这么爱我们为我们做的，圣子那么爱我们过去做的现在还在救赎，然后将来带我们产业，圣灵也继续天天做的，你是多么有福啊。三位一体的神一同的合作工作，让你得到这些，你看多么奇妙啊。所以你想到神的救恩啊，难怪诗篇103篇讲的那个诗人可能是大卫讲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忘掉他的一切恩惠，他救赎他赦免我的一切，注意是一切罪过，医治我的一切疾病，这个疾病是讲属灵的疾病，然后又赐公义和怜悯，为华冠把我们像国王一样为我们戴上，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你看我们今天所愿的将来的愿，神都会在他的心意让你知足，使你如因返老还童。如果你每天你想到这些，你只有一件事，就像保罗讲的，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你是欢欢喜喜的。好，我们最后一题，然后我们看有没有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已经讲过我们有那么多的属灵财富了，那我们应当怎么样依靠我们得到的福分啊来生活？哪位回答？
牧师，就是感谢着领受，努力求圣灵带领，遵行神的话来生活。
很好，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愿意更顺从神，然后多认识神的话来行走，非常好啊。还有呢，请哪一位？
得到了平安喜乐，然后偶尔有一种小智慧。
是，那个智慧会越来越多的，越认识神。很好啊，还有呢，弟兄姐妹。
应当，陈牧师，应当常常颂赞主耶稣，然后活在基督里面，那也每天的生活应该一无挂虑，无论顺境逆境，都是存着感恩的心。做个喜乐的基督徒，有耶稣的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是吗？
是啊 ，Lisa， 所以你会越来越喜乐啊。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看我们会以后会讲到，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啊，这第六章。换句话讲，在我们人生里面，你最大的这个救恩，最大的力量就是你知道你将来得到救恩。我们人生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身体渐渐的衰残啊，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啊，心灵一天心思一天，而且你知道我们人生在地上都要过去，只有这个永恒的救恩啊，才是我们最大的追求和喜乐。你光是有这一点盼望，你在地上你是一个积极的。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今天我们讲到那个奥秘啊，启示的奥秘， 那个是我讲了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它是整个以弗所书的中心，告诉我们保罗要我们信徒知道神他有一个美意，这个美意就是他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计划，就是他过去没有的这个告诉人的，现在新约时候来告诉了圣徒，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奥秘，就能够活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过我们的人生。那我就花一点时间看弟兄姐妹对这个奥秘啊，因为可能都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而且它是很重要的，那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讨论请大家发挥一下好吗？请各位弟兄姐妹想一想，齐和你也可以发挥一下，这个今天知道这个奥秘不得了，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发挥一下好吗？或者是也许我可以
詹姆斯，这个奥秘就是我们是和当样的人能够得到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做这个那么大的工作来拯救我们。有时候想起来我们实在是很惭愧，我们更不是不配，但是神把这个奥秘彰显已经揭开给我们知道，原来他的计划是在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以前这个拯救他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这个拯救不是廉价的。有时候传福音好像人家觉得你们基督教的福音白白的不值钱的，其实这个很不对的。我们这个奥妙是何等的宝贝，三位一体来做这么多的功夫，为了拯救我们这个那么微小的人。那这个拯救这个奥秘不单拯救，还要我们成为得成他的基业，还不单单我们的身份已经跟这个成圣有这个地位，我们将来还在天上得到他的福分。所以你想这些福气，这些是绝大的奥秘，不是我们一个小小的脑袋可以装进来。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来对神对人这是我们实在是不配的。当我们明白这个奥秘之后，
哇，原来我们发现我们原来是跟永恒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连在这个神的永恒里面，神救我们成为永恒的一部分子，也让我们为着永恒而活，也可以为着别人的永恒而活。你看这太奇妙了。好，还有请大家多来分享一下或提问题关于奥秘。Monica 要发言了吗？
Monica 你要把你自己的声音打开。
詹姆斯，
请哪一位？
詹姆斯
请。
我觉得这个奥秘就是说，就是圣经或神赐给我们所有的关于他的真理，这个奥秘就是说最大的奥秘。当然我们作为俗人，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聪明聪明，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没有得到神的奥秘之前，我们是活在黑暗中，我们是小聪明大糊涂。那么真正理解了圣经，或者说或神给我们开启了我们的智慧的时候，那我得到他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才活明白过来。
是的，
所以说我说这个奥秘就是所有的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就是他的奥秘。
是的，
也就是像说往往神说的话非不信他的人是搞不明白的，而我们信他的人他一句话就把我们点透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常常会为这些不信神的人我们感到惋惜，或希望他信神，因为我们想把神的奥秘分享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得救。所以这是我的体会。
对，谢谢。好，谢谢
詹牧师。我是丁香。
红琴。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整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这就是他的最大的奥秘。
是的，很好啊。哥罗西书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已经抓住重点。那可是这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更具体的 神的奥秘是基督，也就是刚刚讲的所有的真理，但更具体的就是神的这个奥秘把它打开的，就是让人知道神的计划，让照着所安排的，是神所计划、神所推动、神所成就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在将来千禧年新天新地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很准确的话。换句话讲，就是刚刚这个 PowerPoint 讲的，基督是神和好，然后拣选了我们教会，让我们也能够参与这个计划，让这个神的这个救赎和好到全人类，然后将来全世界一起归神管理，这就是神的奥秘。所以在以弗所书下面第二章就讲到神怎么样让这个奥秘成就在我们身上，第三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能力奥秘，第四章讲到神如何的在教会里面赐下不同的使徒先知教导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成长，让基督的身体合一，基督的身体成长，然后在四章下面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怎么样活出这个计划，让神的奥秘成全，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好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会一步一步讲下去啊。所以神的话是需要有耐心，还有要恒心的学习，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学习吧。那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还有两三分钟，今天晚上呢？
汤牧师，我记得好几年以前你讲过一个字，你说是 providential，
神的天意，
这个是奥秘吗？是奥秘的一种另外一种解释吗？
这样子，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谢谢 Vivian， 我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这个以弗所书很清楚，保罗说这个是神的奥秘啊，我们就不要去把它定位到其他，今天定位就定在这里了，因为圣经很清楚讲神的奥秘是他最好的安排，而且他一直他的计划，这个安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让神人和好，让全天上地下都借着基督能够和好，到了有一天日期满足，就是到末世的时候都归耶稣管理，我们现在只讲这件事情，所以整个以弗所书都讲神要怎么完成这个计划，这样我们不会脱节。好，这是讲到这件事情，那你当然你要先把它定义在这里，那我们如果其他讲到哦，神还有其他的奥秘，比方耶稣基督就是奥秘，当然你跟这是有关的，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那所谓的奥秘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过去没有告诉你的现在告诉你，那今天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个最大的奥秘就是讲这件事情。好，这是第一个回答的，所以我们以后再讲这个奥秘是讲这一件事，这是神最大的一个心愿，也是对我们太重要，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地上人生，今天你我们每一天能够为神发光，是神的生命，是为了神的计划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的不一样而信耶稣，而让神有一天能够全世界都归于神，是讲这件事情。那你刚刚讲的神的 providential 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天意，这个旨意是很奇妙的，比方说你怎么遇到你的妻子，你怎么会读这个神学院，你怎么会到高峰教会，或者你怎么刚好碰到这个老板或者什么事情，这个当神要在你万事互相效力，在你身上效力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一个巧合，你读路德记，路德那个波阿斯恰巧就遇路德恰巧在他田里，波阿斯恰巧就在城外碰到了那个被赎的人，什么都是恰巧恰巧，那我们人生里面也有太多的恰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恰巧没有一个是恰巧，都是神早就在暗中预备的，这叫神的 providential。 今天你我们每一天神都在给你 安排在他的预备里面。这个 providential 比这个神迹还更困难。神迹可以让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证明是神的能力。这个 providential 一件事发生要经过几百几千几万件的事件早就神配在一起，在时间，你看你今天碰到一个什么人，时间地点，那是神的一个 providential。 比方说圣灵也在这个 providential 里面工作，那是讲到神的这个在我们一个 providential， 这个中文很难翻的，也就翻成神的天上的旨意，很难翻这个字 providential 这样子。好，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请齐和带我们做个今天晚上的结束祷告，也为以下的课程还有弟兄姐妹回去能够抓住这个奥秘，活出这个奥秘来祷告。
好的，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在这个网上可以来学习以弗所书这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你叫我们明白何为奥秘，也知道我们接着这个奥秘怎么样来建造你的教会，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的不单单是，世上，还是只有天上的福分与我们同在，也接着你的恩典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你福音的缘故，愿意我们摆上，愿意我们付出，一同来建造，一同来传你的福音。主祭司的祝福这个课程，让你的话语接着张牧师的考，给我们好好的认识你的话语，也在这个话语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天的道路上，满有你的恩典，有知得的我们的路上。主啊，真是求你继续的我们同在，继续的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单是，我们的生活上的需要，不单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最终我们的灵里面得到喂养，我们灵里面得到喜乐。我们今天晚上要上去，请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下个礼拜同样的时间在这里再一次的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